各位弟兄平安，时间过得真快，我们很像刚不久前才进入到2026年，很像一眨眼就变成了2月份。那我们这个团契很像也是一眨眼就很像来到第二次的这个的聚会。那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牧师所对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吗？谁还记得？你看那个海报可能就可以看到。那我们知道上一次牧师所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个被造为带领者，神对男人的一个创造的旨意。当然只单单记住那个主题还不够，因为我们要懂的是其中里面的内容。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月一次的聚会，所以我很快的把上个月所提到的一些主要内容跟大家回顾一下。如果你们当中有第一次参加的，你们也可以很快的来听一下我们上次牧师跟我们的分享。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男人是一个带领者，这个不是凭着我们有优越的条件，还是我很有本事，我很了不起。我们之所以是被称为这个带领者，这完全是因为是神所定的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不是有讲到，因为上帝创造的原理就是先造男才造女，对吗？所以这个我们知道，既然我们是这个带领者，我们就有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。作为一个带领者，不是要等别人来伺候我们，不是等到我们就是给一个很像霸权的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给别人一个的命令他就要服从我们，这个不是带领者的一个意思。相反的，我们牧师谈到一个带领者是要担当起责任的。怎么说呢？担当起责任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情况，我们是要去了解一个情况，不是很狭窄的，是要看大图，要思想过才做出一些的决定，有必要的话要给一些的方向，给一些的指引，对吗？人家才能够知道该怎么去行。所以我们第三我们也提到说，我们要按照神的属性来做带领的工作。所以上帝的属性包括什么？上帝是慈爱，所以我们在带领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彰显出神的慈爱呢？那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是怜悯的，是有智慧的等等。所以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显出上帝的这些的属性？爱人的属性，公义的属性，有智慧的属性，怜悯人的属性等等。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一颗要拥有一颗我要掌权，我要控制人的一个的心。因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是一个领袖，而不是所谓的 slave master。就是一个仆人的主人，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推动这个仆人的一个的身份，乃是要带领人。所以最后我们牧师谈到带领的时候，我们有五方面我们应该去多思考的。我们要给人家供应，我们怎么去保护人家，指导人家，要懂得怎么去尊重人，还有我们在笑的时候也要懂得怎么去牺牲。这个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的角色。那这个是上个月我们所听到的一个信息。那今天的这个主题，破碎的领袖亚当的堕落与失败，这个主题是牧师定出来的，他已经把12个的一个信息的主题都定好了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这个破碎的领袖谁呢？当然讲的是这个亚当。那何谓破碎的领袖？破碎当然是讲到不完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达不到标准。谁的标准？不是人的标准，是上帝的标准。换句话讲，一个破碎的领袖是个失败的领袖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从创世纪第三章的一些的经文来看，为什么说亚当是一个破碎的领袖，是一个失败的领袖呢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懂得他的这个的失败，我们才能够从中学习到我们应该学的功课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个先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1到12节。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如果你们熟悉圣经的话的，你们知道这句话本身已经不完全正确，对吗？因为上帝告诉亚当的时候是说你们不可以吃那个果，并没有提到你们不可以摸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。 可是为什么夏娃会有这样的一个的看有这个的回应呢？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分享，然后我们继续读。那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个是蛇引诱夏娃来吃这个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一点，你们能够懂得善恶，就很像神一样。其实这个是蛇的整个的属性，他就想要与跟神同等嘛，他就是觉得我是被造物，可是 so what， 我很厉害，我跟神同等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蛇被从天上被很像拍下去，就是从天上这样降落的这个的理由，就是他不能够在那个很荣耀的一个的国度里面。那这个第六节是很重要的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就是这个的举动，我们知道人堕落了，当然我们晓得还没真正吃之前，人的心已经败坏了，所以那个这个举动是反射出他心灵里面的一个罪恶。可是也是因为这个举动，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类都很像都生下来都就有一个罪性了，因为亚当这个第一个亚当是人类的所有的代表。我们继续看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正如蛇所说的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，的确会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大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我们一起读。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所以这边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伊甸园里面最完美的地方，上帝创造之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，告诉他们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可以吃，唯有这一棵树上它上面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。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的命令给予了他们，然后蛇就通过这样的事情就引诱夏娃，然后他就把那个果子取下来吃了，又给自己旁边的男人吃。不吃还好，一吃就看到，哎，哇，我是光溜溜的赤身露体，就有点害臊，就拿什么拿叶子来做裙子，来要隐藏自己的一个的羞辱。可是更严重的后果是什么？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向神躲避。上帝是谁？是创造他们的那一位，是最了解他们的那一位，是能够保护他们的那一位，是能够供应他们的那一位。现在他们因为有罪，因为赤身露体躲避了神，就对我好的我反而躲避他，这个是罪所带来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看得到，无论他们跑到哪里去，他们可以躲避神的面吗？当然不可以，那个是简直是说是徒劳无功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蛇看到听到他们说，诶，你们是赤身露体，神就知道，哦，难道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那果子吗？当然我们看到亚当没有否认，可是他马上回答什么呢？都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，是她把那果子给我的。换句话讲，这个亚当马上什么推卸责任，这个责任不单是推给女人，他间接的告诉神，神啊，如果不是你造这个女人，她没有给我，我就被犯罪了。所以是谁的错？上帝，你要负责。是不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情况发生，我们感觉到上帝没有爱我们，我们就会埋怨神，主啊，都是你，为什么带领我遇到这样的情况？为什么你总是没有赐福我？旁边那个人常常得到你的祝福，我呢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生发出这样的心。那这个是我们要看见的， 他责怪神，亚当责怪神。那我们更具体的来看这个亚当的失败。首先我们看到亚当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。当然这边因为是讲这个亚当的故事，所以我先用这个丈夫跟妻子的例子来讲。等一下到最后我会提出人的这个问题不单是在家庭里面，不单是夫妇的问题，其实因为牧师也讲嘛，我们带领者不单单就是说、哦、我有妻子我有孩子才能够成为带领者，我们做男人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带领人的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看他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。可是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第六节在里面读，我们看另外一个版本新译本这边说什么呢？这边有一句话想 highlight 给你们，就是和他在一起的丈夫，那个夏娃是把这个果子给他与他同在的丈夫吃的。那所以我们晓得当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，亚当不是出去外面跑步，不是去做 SSI， 不是钓鱼，他是在他旁边的。你看这个亚当，上帝吩咐亚当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你的妻子在你旁边看到被人家骗，就可能不是，诶，这个条蛇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吃了，然后给不单自己吃了，因为夏娃是爱丈夫的嘛，诶，这个嘛好吃的东西你也来吃一口，所以夏娃可能出自于好意，可能啊，可能这个没有圣经没有讲，可是他丈夫吃了，这个表示这个亚当他没有阻止夏娃吃那个果子。可是我们知道他明明听到上帝吩咐他这个是不可以吃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说因为亚当轻看了上帝的吩咐，对吗？上帝如果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这个是很严重的嘛。如果我们有养过孩子的，我们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些很危险的东西，你一定会三番四次的提醒你孩子，哎，不可以玩电啊，电很危险，你不可以玩刀，不可以玩火，这些很严重的。如果你是住在一个20层楼的一个的大厦里面，你家里面有那个 window grill， 没有那个窗花，你一定会常常告诉你孩子不可以跑到窗口旁边玩，对吗？你更不可以拿一个椅子站在那个窗口的旁边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危险性。你是如果你看中这个危险性，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会要阻止孩子跑到窗边去玩，对吗？即便可能还不够高，还是小孩子，他可能还没有拉那个椅子，你也是叫哎，不要去旁边，不要去那个窗口。这个是人的一个反应，对吗？自然反应，你知道什么是危险的，你就会要保护你旁边的人。可能这个情况我讲的例子是保护你的孩子，不会让他有机会能够从这个窗口掉下去。所以如果亚当他是看中上帝话的，他是不会轻看的，那这棵树的上面的果子是这么危险的，他一定会三番四次的提醒妻子你不可以去吃那个果子。现在更何况现在是发生在他面前，他不是出去的，他在他旁边，他却没有阻止他这么做。有另外可能性，因为亚当当时候他被物质的事物给吸引了。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说那个果子看起来是悦人眼目的，看起来不是很丑的。你们可以想象最丑 的水果是什么？ Avocado 还是榴莲？我不晓得。可是这个果子圣经描述是悦人眼目的，看起来很好吃的，很吸引人的。所以换句话讲，这个亚当也可能是被这个好看的食物给吸引去了，就很像代表他不是听上帝所吩咐，诶，这东西看起来很不错，上帝没有给我，上帝很自私是吗？上帝怕我跟他同等，有同样的一个眼光，所以他质疑了神，他也被这个事物给吸引去了。所以这个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在跟从神的脚步当中，这个路程当中，会不会有些时候也被世界很美好的事物给吸引去？所以我们做的决定不是在神面前做的，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判断来做某些的决定之后，我用这个用这个不是很正确的眼光来带领我的妻子、带领我的孩子、带领我的下属等等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。那第二，亚当有什么失败呢？他没有带领妻子来朝见神，就是他们 堕落之后，因为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就是换句话讲，他们已经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上帝主动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不是带着妻子跑到神面前去，对不起上帝，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吃了你叫我们不吃的果，不是。他跟他妻子两个 躲避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带领妻子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懂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，在你里面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从谁呢？对吗？这句话我相信你们都听过。如果他们是信靠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一位，即便他现在是不听话了，他们也应当来到神面前跟神道歉。可是这个亚当却没有这么做，他没有带领这个妻子。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，我们也是很熟悉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这边告诉了我们很清楚，男人是要带领女人的，然后男人是要顺从上帝的。现在男人躲避神的时候，就是让他的妻子也躲避神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一个人的软弱，他也导致妻子的整个的问题。还有另外一处经文，以弗所书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所以这边也是再一次告诉我们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是要带领妻子朝见上帝的，而不是躲避上帝的。这个是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的。无论我们现在的属灵状况如何，你说你在家里，哦，我只信主一年，我太太信主15年了，哇，她比我属灵，她比较多的一个圣经知识，她尝过神的一个的恩典比较多，然后我就什么都要听她的。当然，如果说妻子的整个的属灵生命比你高一点，你可以跟她学习，可是最终带领者还是应该是你，对吗？因为这个是上帝造的原则，因为你看东西可能比较广。可能你说，哎，这个方面，可能我的知识来讲，可能我比不过我旁边那个已经信主更久的妻子。可是我不是哦，你随便你啦，你要讲什么就讲，我是听你的。这个原则不对。如果你是觉得你自己不够，你可以向他学习，跟他一起来讨论，然后最后做决定是你。这个是我们合乎圣经的一个原则，带领者应该是丈夫。但如果你说我也不懂，我可以找牧师，来找长老，来找教会的小组组长，跟他们讨论分享，然后再做一个决定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看的是，这个不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事情，乃是我们在带领我们的旁边的妻子的时候，是有一个的技巧，也是一个原则要守住的。当然上个星期有一些人也是问那个问题，如果妻子是很强势的，什么都要做主怎么办？但这个我们如果有这个问题的，等一下我们再答。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三，这个亚当的失败是什么？他是在推卸责任的。刚刚我们讲了嘛，他就马上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，推给夏娃。可是上一次牧师明明告诉我们，做带领者的是要担起责任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，他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女人，是他害我吃的，而且这个他害我也是你所造的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这样子说的。其实我们好好去反思自己的情况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列入到这样的推卸责任的一个的情景。坦白说，有些时候你跟妻子可能吵架斗嘴的时候，看到孩子一些调皮，你们有没有曾经说过都是你把孩子宠坏了？你们听过这句话啊，叫你不要再买那个名牌包包，你还是要买，就你看买了个假货被 scam 了，是不是责怪他？就把那个责任就推给他，不是安慰他，不是保护他，而是要责怪他。尤其是跟我们最妻子嘛，最要好的，就是可能最关注的可能是孩子，孩子出什么事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责怪旁边的妻子了。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。在公司做工的呢，可能一组人做一个 project， 然后有一些问题发生了，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 先看那个，哎，我没有 follow procedure， 是不是我啊？做什么东西做错？啊，我说啊，应该不是我。然后我们每次在做工的人在公司里面，每次都想听到这个句话 ，must cover our backside， 对吗？有没有听过？你要跟人家别的部门谈讨论什么之后，每次说，哎，你就要写一个 email 给他，然后我们该讨论的全部放在 black and white， 要 cover yourself。这个是我们人一般上都会做的事情。当然，这个我在一边不是讲这个是对还是错，我讲的是我们的一个体制来讲，我们是要有一个 self defense 的一个的模式的，我们会想要保护自己，为自己辩护的这样一个的性情的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说我们对待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也是要自我保护的话，这个就跟上帝要我们带领旁边的人的这个原则有点的冲突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 take it about yours， 就是你全部都要承担那个责任。我不是这样讲，可是你不是全部责任都要推卸给别人。该道歉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道歉的；该要背那个要face the consequence 的，要面对后果的时候，我应该要面对的，对吗？这个是我们应当作为领袖、作为带领者的一个的心智。那第二，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带领者，我们的角色到底有没有做得好？几方面我们来看。首先，我们看在家庭里面。我想问，当你跟妻子的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处理呢？我相信你们这边或多或少都是认识圣经的，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花时间留下来听这个话语。所以我们认识圣经的，圣经教导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。所以你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用这句话？你要顺服我，就是你要控制他，你要命令他来顺服你。还是你想到圣经另外一句话，丈夫要爱太太的，应该要保护他的。你们先想到哪一个？是命令他来顺服你，还是你想到圣经叫你要保护他、爱他？所以这边是不是每次跑来跑去？你们看懂这个图片讲什么吗？有些时候我们要命令太太你要顺服我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，哎呀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。话没有了，所以我们什么都要让步啊！妻子啊，不要跟他吵了，跟他吵没有用，哇，浪费我口水，让步了，让步，和他就好，不要跟他讲这样多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是不是两边都每次不是太硬，是太软？会不会那种感觉？对待孩子呢？不是孩子做错事情，还是玩手机，还是做什么东西不讨你喜悦的，你就是要管教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不忍用杖打孩子的，就是恨他；宠爱孩子的，随时要受管教。这是箴言给我们的教导。可是新约又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。所以我们是要溺爱孩子，什么都包容他，还是我们什么都要管教他？是不是也是两边跑？那对待父母呢？如果说，当然我们一般上我们知道，圣经教导我们的是应当孝敬我们的父母的，因为这个是上帝说孝敬父母能够得到长寿嘛。可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年轻的，你刚刚信主，然后你跟你父母亲讲，他是很反对你信主的，不可以去教会，你不可以洗礼，这个是洋人的教，你不可以听，你不可以信这个信仰。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话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讲不妥协，我就是要教会，因为这个上帝我要拜定了，还是我只要单单听从上那个父母亲的一个的，他所叫我做的，他叫我不要去教会，我就不做。我们是叫孝敬父母嘛，所以孝敬父母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也是两边跑？当然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父母亲怎么去带孩子，孩子怎么去带父母的教导都有。像马太福音，我很熟悉的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了门徒。圣经的话，不是我的话，你们做。以弗所书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这个很像说，哎，我们应该是要听他们的。可是什么东西要听呢？不能够妥协吗？还是怎样？所以我们也是两边就是跑来跑去。那讲到工作的情况，对待员工，我是要很严厉的对待我的下属，还是我们听从上帝的吩咐，我们要与人和好，要爱人，所以我们要怜悯人。下属做的一些事情，我要多想到他的情况，他的软弱，多多的怜悯他，然后 为他着想，你是做一个领袖的，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？这样有我列出这些的情况，在教会里面，你做一个事工的组长，还是一个事工的带领者？你的下那个肢体，你的同一个事工的，你的肢体常常嘎不啦，常常做的东西做的不好，你会怎样？你责怪他，叫他你要悔改，不要每次这样偷懒。要你为主做的，在教会里面为主做的，不是为人做的，所以你要尽心尽力的做。这样指责他叫他悔改吗？还是你有一个同情心？哎呀，慢慢来啦，我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很难，也不能够适应，所以我们给你多一点时间，你慢慢来学习，慢慢的做，会越做越好的。你们看到那个的挣扎，那个的情况是什么吗？所以无论我们在怎样的情况，我们都很像有两个选择可以做，不是太硬就是太软，对吗？你们谁同意这个的讲法？可以啊，有看到一些人点头。那我们总是在这条线跑过来跑过去，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，其实我们的选择，我们要做的决定，不是靠一个直线的，而是一个三角形。诶，既然是三角形，那上面那个地方是什么？就是福音。我们是有主的人，我们是领受了福音的人，领受了神恩典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单单靠我们的知识，头脑知识，也不能够单单靠圣经的字句来做出决定。我不是说圣经的话不对啊，可是如果刚我讲的嘛，如果单单只懂得上帝的话语，抽一段经文我可以这样解释，然后用另外一个经文又解释，好像又有所不同的。可是我们总是要把人带到福音面前去，所以无论我们要叫人悔改，还是有带一个同理心，还是要出自于从福音而来的眼光。这个是我们身为带领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的，尤其是我们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已经认识上帝的人，已经领受了福音，领受了神恩典的人，对吗？所以像拿这个图表来看，如果你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，你不是直接的就是控制他，也不是什么都让着他，你怎么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婚姻当中？这个矛盾当中我怎么带出福音？我怎么用福音的眼光来看，我也是罪人，妻子也是罪人，可是我们都得到上帝的怜悯保护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这样眼光看的时候，我们会带领我的妻子啊，我刚才可能语气重了一点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，他已经饶恕我们，他饶恕了我，他拯救了我，因为我是个罪人。可是你也一样，我们一起向神认罪，一直回到福音当中，这个是正确的嘛？你像我的父母亲，可能从小到大，可能你对你的父母亲有一些的误解，可是怎么用福音的眼光来看啊？我的父母是谁给我的？上帝为我预备的。我们做过父母的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不是说我要生就可以生出来的。有些人生要尝试很久都生不出孩子。可是如果孩子我生出来之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出生是带着东西来的。我前几天讲的那个以马内利信息，我说嘛，我们生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口呼吸也不是自己赚取回来的。我们有怎样的家庭，有什么名字，有谁可以保护我们，这个都是上帝通过父母亲赐给我的。所以我会为，虽然可能我对我的父母亲有点不满的地方，的确会有嘛。我养育孩子的时候，他长大的时候越来越就是跟我作对的，也有这样的情况。可是我们总是要看，哎，父母亲是上帝赐给我们、保护我们、教育我们、给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，所以我要回到福音的眼光来看待我父母亲。当然，刚才讲那个父母亲反对我去教会，我也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。主啊，这个事情我很迫切为我父母亲祷告。他现在不能够理解，主啊，给我这个胆量，应该讲的话，给我有温柔的、有智慧的来跟他分享。一次可能不可以，两次不可以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上帝你会叫他的实心变成肉心，能够软化他，然后接受这个福音。所以我会为这个父母亲祷告。所以我们无论是面对同事也好、妻子也好、事工也好，我们都要回到福音。所以这个福音我们越认识，我们要常常记住的福音讲的就是上帝创造一切，连我们堕落了，可是上帝也为我们的这个堕落 耶稣基督为我们赔上这些生命，他夺去然后把我们最洗净的时候，同时叫我们能够称义，这个耶稣的作为已经在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做过这个成圣的道路，直到我们以后见到主面，这个才完美的结束。这个就是福音。所以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，如果是一个带领者，要回到这个福音的眼光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最后要看这个从亚当的这个堕落的失败，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呢？我再回顾一下亚当的失败有什么呢？第一，没有保护好妻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，亚当不信上帝的话，他被这个世界的这个的物质东西给吸引去了，所以他没有保护好妻子。那他也没有带领这个妻子遇见上帝，可能只是用人的方法来躲避神，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赚取金钱，赚取这个名誉等等，所以没有真的是把妻子带到神面前去。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跟亚当一样也会推卸责任，没有担当这个我应该要负起的责任，这个是亚当的一个失败。所以从这三点我们看我们应该做什么，从福音的眼光来对待这些。第一，我们要操练自己真实的在凡事上信靠神，信靠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66本书，我们有没有常常从里面得到智慧，得到这个正确眼光呢？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能够把整本圣经背到完，上帝很多时候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是叫我们能够回应上帝。上帝叫我们做的是你要顺服神，不是那个看结果的，这个是有点不同。我们顺服神，上帝叫我让步我要让步，上帝叫我要管教我要管教，上帝要我责备的时候我要责备。这个是你在你信靠神的时候，你会跟神祷告，圣灵会感动你的。我今天可能我管教我孩子他很生气我，可是如果说这个是你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上帝给你很清楚的，你今天就是要管教他，可能他因为你这一次的管教可能10年不跟你说话，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上帝吩咐你的，你要相信上帝，我已经做到了，主啊我已经做到你要我做的，所以结果交给你，我相信你有最好的带领。这个是我们能够相信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看结果，我们会先以结果来做标准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操练自己凡事相信神的话，然后当然要这样的，要能够相信神的话，我们要凡事上应当要仰望神，要看到上帝怎么在带领我们。如果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眼前，然后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以神为主的话，我们就是看，无论看地上的事情，看我的健康身体的情况，看我的银行的户口的情况等等，我先要看上帝在这件事情有什么的带领。因为这个是我们也懂得上帝有个大使命已经给我们了，传扬主的福音。你带领人带领妻子带领孩子，最后如果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，我失责了，对吗？我们今天认识上帝，我们真正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要人家来跟神和好，不是高举我自己，是要人能够跟神和好。所以我在凡事上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，让人家认识福音，我是失责的。你可以做最好的爸爸，你可以做最好的丈夫，可是如果说你没有把神交付给你的那个使命带出来的话，你是失责在神眼中。当然我的失责不会影响我的救恩，可是这个是我们的心里面会受到一些的有点的怎么讲呢，有些时候会有点挣扎，有些时候我们有点的就是有问题情况出来，我会受到控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操练在怎么在凡事上尊主为大，把神的福音传染出去。然后第三，一个真的是愿意信靠神的，真的是愿意以神的话语带领来生活的人，必定会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是罗马书12:2所教导我们的。这个就是一个带领者应当做的事情，对吗？不像亚当一有问题发生马上跑掉，马上推卸责任，也不敢面对神，还是被事物给吸引他的眼光，然后吃下那个果子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其实不是，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就是一句话来讲， 跟从神，看见神，跟从神，依赖神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再一次通过这个创世纪三章，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软弱，他们那个的无能的这个的情况下，主啊，也能够学习到宝贵的功课。虽然我们知道亚当是所有人类的一个的代表，因着他的犯罪我们全部人也一起的堕落，但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结束，乃是你的整个的计划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命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怎么去养育我们的孩子，带领我们的妻子，甚至在工作的现场怎么去辅导人，来带领我们的员工等等。求主你给我们这个福音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，不是偏左也不是偏右，乃是回到福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就把一下时光全的交托，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